清风依旧画童年，摇曳清华附小的岁月。近来因着附小七九届的同学在微信上相互联络，让我看到了很多尘封记忆深处的名字和往事，惊觉自己将近知天命之年，却从来没有好好反思过小学的岁月。既因小学时代自己还不懂事，也因岁月对记忆的无情洗刷。借着年末余暇，任自己回溯人生的上游，在遥远模糊的记忆里寻找残留的故事。附小往事。我出生在文革最热闹的1967年7月。当时清华武斗正酣。我的到来帮助父亲远离了是非之地。刚刚两岁，我就当了五七小战士，和父母去清华在江西鲤鱼洲的农场下放，亲近大自然。四岁时回到清华园，在位于枷锁的家属幼儿园享受百草园般的放羊生活。因为生日的原因，直到1975年已经八岁了才进入清华附小。当时我父母为我推迟一年入学而深感失望，但现在看来，这一年推迟恰恰为我提供了宝贵的起跑优势。非常清楚地记得上小学的第一天，那天父亲带我去上学，我背着一个军绿色的帆布小书包，上面有为人民服务的字样，里面装了一些手纸和一支铅笔。一年级的班主任是教语文的李老师，非常认真严格。我坐在教室里意识到小学不再是幼儿园了，要把老师写在黑板上的东西记住，照着去做。好在一年级的课程不重，主要是学拼音、识字、批林批孔、背毛主席诗词、写儿歌。当时我们上午上课，下午就分小组在同学家里写儿歌，只要写得快，就可以早点开始玩。在这样诱人的激励机制下，我练就了速奏打油诗的本领。这个本领后来在办板报、写运动会宣传稿都用上了。那时父母经常晚上去政治学习，我就一个人在家看小人书，听电子管收音机里的八台样板戏，日子过得还很轻松自在。一年级结束后的暑假发生了唐山地震，当时清华到处都建起了抗震棚。二年级开始，由于对余震的担心，开学后有一段时间还在室外上课。记得有一次我们在操场上的临时课堂里书写人定胜天，现在回想起来颇有阿 Q 精神。当时班主任是年轻干练认真负责的王秀玲老师，数学老师姓陈，是南方人，非常典雅温和。王老师要求严格，上课时我们要抬头挺胸，双手背后，不能讲话。我虽然想当个好学生，却总是管不住自己。在鲤鱼洲农场和家属幼儿园，我就是有名的假小子，性格愚顽，经常惹祸。这使我在纪律严格的小学课堂里显得比较另类。有时放学后，别的同学回家，我还要留下反省。更让我难过的是，没有评上第一批红小兵。看到别的同学都戴上了红领巾，这一年心里很不爽。那一年，中国出了很多大事。周总理和伟大领袖去世，接着四人帮倒台。我们学会了编纸花，先是做致哀用的白花，后是做庆祝游行用的红花。在时局的大起大落中， 我们傻傻的跟着凑热闹。三年级开始的时候，国家恢复了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。学校里的政治色彩迅速淡去，而学习风气急剧高涨。这一年，我们开始有了英语课。当时正是学习外语的黄金年龄，周光明老师为我们打下了纯正发音的基础。现在我能用英文讲课，还要感谢周老师的启蒙。这一年的班主任是英姿飒爽的徐老师，他教我们写作文。记得第一篇作文是按图写故事，图上好像有一个拿着矿灯的小男孩。记不清当时编出了什么故事。感谢徐老师给我们一个任意发挥想象的写作空间，使我从一开始就对文字创作产生兴趣。从那以后，作文一直是我最喜爱的科目。这一年，附小不仅在三年级分了快慢班，而且突然决定搞一次跳级考试，好像以前还没有过这样的先例。我也懵懵懂懂地参加了。考完后有一天，一位老师来班上宣布八个通过跳级考试的学生名单，最后一个竟然是我。当时我怕父母不同意我跳级，特地请徐老师到家里劝说。父母同意了以后，我就跳过四年级，直接上了五年级。这一个经历不仅缩短了我的小学时间，也让我的小学同学圈子加了一倍。进入五年级，我被插入原来高我一级的同学中。班主任是周荣锦老师，语文老师是高老师。我本来担心自己会跟不上，但是周老师讲四则题，鸡兔同笼、相向运动，非常引人入胜，使我很快得到要领，对数学发生很大兴趣。在课余时间，我还参加周老师组织的数学竞赛班，去中关村一个校区参加区里的数学竞赛。那一年中越打仗，我还在一教听对越反击战的英雄人物做报告。记得高老师让我们写关于这些英雄人物的作文，并仔细地改正了我自己造的一个词。周老师让我当宣传委员，办板报，发挥我爱写爱画的特点。当时小学升初中恢复考试录取，附小的学生基本上只有清华附中和清华园中学两个选择，形势像小高考一样严峻。在临考前的摸底考试中，我不知哪门考砸了，全年级的排名榜上落到了108将之外。周老师还特别找我父亲为此谈过话。升学考试后有一天晚上，周老师突然来到我们家，把我妈妈叫出去谈话。当时我非常紧张，以为自己没考上附中。妈妈带回来的却是考上附中的好消息。附小的日子就在对附中的期待中结束了。反思与感恩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的小学时代是非常幸运的。首先，国家的大环境正在从动乱中恢复正常，大家对未来充满希望，对知识和艺术有一种久旱逢林的兴奋渴求。那时大家的生活简朴，物质的大潮还没有来到，孩子们对吃穿没有奢求和攀比，媒体里也没有恶俗的东西污染孩子们的心灵。家里也没有电视、电子游戏和网络这些东西吸引孩子的注意力。我们平时的娱乐游戏大都是健康的、群体的、户外的运动，比如跳皮筋儿、闯三关、扔沙包、拍三角、藏猫猫、 红灯、绿灯、紫白灯，随时随地都可以玩，人和人互动交往频繁，很少宅在家里，把大量时间消费在虚拟的空间里。其次，清华的小环境也是得天独厚。清华附小的老师敬业、负责，富有教学经验，为我的数学、语文和英语打下很好基础，也培养了我对这些科目的兴趣和自信。另外，附小坐落在世外桃源般的清华园里，我们不需住校，每天都可以自己走着上学下学，与父母共用三餐，中午还可以回家睡个午觉，这给我们的童年一个温暖安全的家庭环境。能够有身为大学教师的父母来养育教导自己，也是附中学长作家史铁生在《好运设计》一文当中想象的人生最大幸运之一。除了这些难得的人文环境，清华当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美好的自然环境。记得当年新林楼前的小河非常清澈，里面有蝌蚪、小鱼，小时候常常在校园里的各个草木葱茏的角落抓蜻蜓、逮蚂蚱、采桑叶，也养过蚕、喂过鸡、逗过蛐蛐。最后，我也很欣赏当年的全面发展的教学理念。在升学压力还没有压倒一切的年代，附小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参与劳动锻炼的机会。那时每天有值日劳动，学生们要打扫教室和校园外面的马路，学校好像都没有雇用清洁工。每年三夏，尽管期末考试在即，我们都会去清华北门外的东升公社八家大队收拾麦穗，苦干一天，手臂都被麦芒扎红，但是心里很充实。我们还在附小前的水稻田插过秧，在附小旁边的小山上种过蓖麻，也曾在清华园里拾马粪、采草药、灭蝇蛹、捡砖头，来建附小的露天舞台。我还曾在寒冷的清晨到教室里点火生取暖用的大铁炉子。这些机会潜移默化地锻炼了我们吃苦耐劳的精神、责任感和动手能力，也留下了最难忘的记忆。从1975年秋到1979年夏，在清华附小的四个寒暑如清风掠过。当时身在福中不知福，此刻回首才发觉鱼丸的自己经历了很多可遇不可求的幸运，心里无比感恩。仅以此文感谢上帝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安排，感谢每一位附小的园丁们的辛勤培育，也希望在今后能够为附小的发展贡献微薄的力量。注：此文发表在《世纪情愫：孩子们眼里的清华附小》一书。